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各位洛杉矶与纽约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是西元2028年8月19号星期一，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 Rush Hour， 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的是王寿之教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做新闻分析。今天呢，我们要把节目的焦点来看这个在网络的零售销售啊。怎么说呢，这个在网络来讲的话，过去我们都知道这个 Amazon 一直都是独领风骚，然后呢是上面卖的东西各式各样的都有，然后最近这几年你就看到了很多网络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崛起，然后这些公司呢各色各样的也都有，但是最近呢你可以看到最有名的一家就是 Shein。这家卖衣服的网络公司啊，它没有卖什么洗发精啊，什么润发乳啊，或者是什么桌子椅子啊，没有。这家公司专门卖衣服。这家这个网络公司的衣服啊，现在在美国非常非常的有名。那到底哪里冒出来的呢？这个背景是什么呢？来，我们接下来就请王寿之教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做深入的分析。教授，请。
吸引。读成中文翻译呢，译成喜音啊，这个西音。这家店呢，这个是崛起，大概也就是没多久。当然，它在网上开始崛起卖东西，它是已经有一定的时间了，不是一两年的事情。但是这些店呢，它呢现在是这个在美国呢是变成第一号啊，这个喜音。所以有很多人呢对中国的有些大的名牌店比较敏感的。像华为啊等等这些店呢特别给予注意啊，其实呢一多半的美国人事实上是真正不知道，真正赚他们的钱在美国弄成是美国的人民的消费生活当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反而是喜盈和 Temu 啊这两个店。喜盈呢这个店呢是完全纯粹的中国大陆的店，但是总部呢它不是在中国大陆，设在新加坡，它是在线的快时尚零售店。那我定下了它的一个定义，是在线的 online， 没有实体店。第二个是时尚的，它是做 fashion 的。第三个是个零售店，要不是说 EPP 的定，是零售的店。那么这是一个全球的多地最为人使用的一个电子商务的平台，就喜盈。喜盈好像没有什么东西不卖，它啥都卖，能赚钱就卖。但是呢，喜盈它有一个做法，就是它极其的不注意做自己的这个品牌。喜盈呢，现在到现在为止，我这个如果不是上网买东西，我连它都不知道。那么喜盈呢，它是一家中国的大的一个快时尚的商务零售商，但是呢，在中国无人所知。我曾经试过一次，去年在中国的一个时尚讲课的时候，我特别讲到了喜盈。但是呢，在座的几百个人吧，大概没有一个人听过喜盈，完全不知道。这个喜盈呢，不对中国市场，只对西方市场，并且只是针对美国和欧洲的市场。所以现在你说中国的电动车要打进欧洲、打进美国，遭到这么多关税的壁垒的阻碍，而喜盈呢，根本是扬长而入，并且没有人注意它，这就是喜盈的高招。这个喜盈呢，它的。背景是什么呢？他背景的这个人呢，是一个农村来读书的人，叫 Chris 旭，徐仰天，仰天大小那个仰天，叫徐仰天。他呢，这个徐仰天呢，2008年建立了这家公司，原来是做婚纱的，那就是卖这个结婚的礼服的。那当时叫SheInside， 当时他的名叫 SheInside 啊。那么在南京成立。那么但是呢他在这个三年的这个新冠病毒的疫情之下呢，他在全球扩张，现在他在全球有150个国家和地区，他已经开拓了市场，可以说是全球最大的这个电子平台的零售商是喜盈。他呢并且呢他在2022年的4月份，也就是在新冠疫情最厉害的时候，他搞了一次融资的活动，它的市值现在值1000亿美元。那大家想想，你比较一下，值1000亿美元的企业有多少？这个不得了。 而在喜鹰当中啊，在现在在喜鹰上买东西非常活跃的这个用户有多少呢？有700万到1000万人，就是他接近有1000万个年轻客户在上面是买东西的。那我们知道喜鹰呢，它的目标市场和一般的目标市场不太一样，它是针对全球各地的千禧代和 Z 代，就是2000年以后所生的人。那么你像2000年生的人现在就24岁，那么 Z 代呢就比他们更小了，就是它是 Z generation 的一个目标市场，对他们呢就针对他们做的。所以这一代呢是崛起的一个消费代，所以他在这一个代里面呢，他创造了一个热门的电商的公司，就是 SHEIN 啊。那么他做的东西呢，主要是平价的服装，相当便宜啊。我都上这个喜鹰看了一下，便宜的真是不行，并且质量也不错。那么他的市场为什么会这么成功的变成1000亿美元的公司呢？就是因为千禧代或者是 Z 代，他的客户非常的欢迎。那么这个公司呢，是大量用人工智能，利用它的算法来评估这个它针对的这个社会群体他们的流行的方式，它完全是用数字来做的。这个做起来呢，就做得非常的这个得力了。那么这个公司呢，它是自己要做设计，然后呢，在珠江三角洲分包给很多工厂去加工，然后呢，自己来去这个发货。它是一个建立自己的供应链的体系，然后呢慢慢转身变成一个完全的综合的零售商。啊，原来呢只做衣服，后来呢啥都做了，越做越多。2022年对喜鹰很重要，一个是融资，它变成了1000亿美元的大公司，并且呢在广州为中心打造了一个自己的供应链。供应链的下面呢有3000个供货商。我有时候到这个南海、番禺、顺德、东莞这些地方去，看见有些家庭的作坊，很小的工厂在那里做扣子啊，做什么，做拉链呢、一问他们，他们订货单位都是喜鹰，有些也不一定知道是喜鹰，是喜鹰通过的这个收购商来订的，但是质量要求很高。那么就利用了中国珠江三角洲庞大的这个供应链来做成这门生意，那这个就比较特别。但喜鹰呢，这个徐仰天这位老板呢、他非常的小心，他一个是为了扩展国际市场，他把中国市场不放在眼里，因为中国市场是非多，所以呢他这个公司他决定呢根本就不放在中国，公司总部2019年就移到了新加坡，但是呢他完全保留了自己在中国大陆的库房和这个所有的供应链的供应商全部保护。那么他的收入是非常惊人的，2022年喜鹰的年收入达到240亿美元，他呢的规模就跟那些我们说服装零售巨头像 Zara 或者是 H&M 跟这些呢是旗鼓相当，也就是说他默默无闻，也不是做时装出身的，能够在短短的几年里面达到了世界一级。现在喜鹰的销售量压倒了 Zara， 压倒了 H&M， 这个呢就是说明他的这个市场是做得对的。那么我们知道呢，这个有些人分析啊，喜鹰的商业为什么能够这么成功呢？这种零售，网上零售也不是大家做不到啊，主要就是中美贸易战。因为喜鹰的崛起的这个过程，就是川普政府和 Joe Biden 政府和中国打贸易战，在这个过程里面，喜鹰呢规避了很多东西，也不在美国设厂，也不在什么地方搞，公司在新加坡，在大陆调货，在网上销售，避开了很多这个敏感的地方。特别呢是这个中美贸易战以后，对很多这个中国的这些产品有些漏洞可以钻，就税收呢能够得到优惠。我们下面讲讲这个喜鹰啊，喜鹰呢这个原来他成家的时候是在南京，2008年就是徐仰天在南京成立的，当时叫做南京领天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最初的名牌呢就叫做 SHEINSIDE 呢就是婚纱啊，就结婚用的服装。2012年这个徐仰天大概觉得这个光做婚纱有多大，有结婚的人还是有限的，那么就把这个公司呢就更名为这个 SHEIN 啊，就是我们的喜鹰。他当时连中文名字都没有想， 所以在中国呢基本上没有人知道它的范围呢。原来从婚纱，那么到了2012年以后呢，就扩展到服饰的全品的种类。2014年 Shein 喜英呢又收购了时尚女装的品牌叫 Romwe，那么然后呢他们觉得在南京这个生产的确有困难，所以呢就把工厂在2015年把整个主体迁往了广州的番禺，它现在的核心生产基地是在番禺啊。广州两个县嘛，就是南番顺啊，主要就是南海番禺顺德，那么它放在番禺，番禺是离广州最近的。那么它在利用番禺的村镇的服装加工基地来作为喜英的一个核心，那么另外呢他也就开始往外发展了。那么2018年他就想办法进军全球的市场，他把生产做好的都放在番禺为中心的，是以村镇为中心的这个什么拉链啊，这个里面的食品啊，纽扣啊，剪裁啊，打板啊，这都是在番禺为中心的这个珠江三角洲完成。然后呢2018年开始进军全球的市场，它的服务呢当然是遍及全美国。美国我看现在年轻人穿的衣服大概有一半以上都是喜英买的，当然上面的招牌写的字很小，不愿意大家注意。它也打进了欧洲，打进了中东，打进了印度，打进了东南亚市场，大概一共是200个国家与地区。2021年喜英呢就将其中的系列品牌叫 Shein Premium 就更名为这个 Motif，就推出了独立的网站 MOTF， 大家查这个可以查出是它的一个高端系列叫 Shein Premium， 是比较高端的，也就不是都是这个低消费的品牌了。
嗯，是，这个节目先进行到这里吧，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的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继续的介绍这个 Shein 的老板哦，这个学历背景，这个到底有什么样的才能能够把生意做这么大？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的邀请到的是王寿之教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做新闻分析。好，我们今天谈到这个 Shein 哦，很多的年纪比较长的朋友可能搞不太清楚啊，这个是一个网站，就像我们讲这个 Amazon 或者是任何其他的这些网站公司啊。那么 Shein 呢，刚才我们介绍啊，这个是从中国来的徐仰天他所创立的这个公司哦，现在在全球非常了得哦，这个打败了很多的这个所有的零售商啊，卖衣服的零售商。所以呢，这个 Shein 呢，这个到底是谁能够把生意做得这么大？学历背景是怎么回事呢？来，我们接下来就请这个王寿之教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做深入的介绍。教授，请。
这个喜英的这个徐仰天呢？是在中国受的教育，他基本上整个的背景呢都在中国，但是这个人呢真是具有一个国际的头脑。那个我们呢在网上看看美国的Wikipedia 这个维基百科，对于徐仰天的背景的资料非常少。那大家都说徐仰天是在美国读过书的，我们也相信他是在美国读书的，因为查资料他是在这个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在这里读书的，他有没有入美国籍我们知道。但是呢我们现在可以查到徐仰天，徐仰天是1984年生的，年纪也不大，他的大学呢是在青岛科技大学受的教育。那么并且呢我们从资料上来看，从中国的百度对徐仰天的描述呢，他是个挺穷困的人啊，一个山东的贫困学生，农村学生，在青岛科技大学这个学完了自己的学士课程。那么有些人说他到 George Washington 大学是读过书，这一点呢我还没有拿到一个很准确的这个资料。那么这个徐仰天呢就现在取得这么大的成就，今天呢我就和大家讲讲徐仰天这个从开始的时候开始 就是从那个 Shein Inside 就是卖婚纱的时候，它就是一个低调。那有很多大老板呢高调的不得了啊，像这恒大的这个还有这个王健林等等，这些都是非常高调的。而徐仰天呢从开始就是低调。其实从现在来讲，徐仰天的财富可不比这个恒大小啊，但是他低声低气的做事。他呢这个基本上这个从来不公开露面，所以我现在手头去找徐仰天的照片呢都找不到。他也从来不接受采访。我们在全网找不到一张徐仰天的官方照片。那么他在19年这个把公司册封到新加坡，并且呢取得新加坡的永久居留的身份，这个到底是真是假，他也从来没有出过来辟谣。这就是徐仰天的这个聪明了。但是他是全球的电商行业的举足轻重的人物，如果结合时间成就，他呢应该说是中国电商出海的第一人。他这个比其中的另外两个，一个就是阿里巴巴，那阿里他这个出海时间也早，还有这个拼多多，就现在的 Temu 出海呢就更晚。那么徐仰天应该是最早这个用电商平台出海的一个，所以呢他的发展的非常的快。那么另外一点呢，徐仰天没有背景啊，这也是他的一个特点，他是白手起家，他的创业的前程就是前面一段也是顺风顺水，他卖婚纱就卖得很好，后来就想什么都卖。那个其中我们知道有很多人呢也是想办法这个能够这个出海来卖自己的东西，比方说这个有一个集团叫兰亭集市，兰亭集市的老板叫国去吉，他的也是一个背景很好的，是中国科学院大学少年班和斯坦福的 MBA，还担任过 Google 的中国首席战略官。他呢本人呢又是李开复的特别的助理。那这个所以这个国去吉呢他的背景呢就比这个徐仰天呢要响亮的多啊，并且呢他人呢也比较风头。那么有几个人，他这个我们知道这个兰亭集市的另外一个头叫蒋凡，也是名校的计算机专业的毕业生，也在 Google 工作过，所以他们呢这两个人呢开始起的时候这个出海早啊，并且呢这个来势很大啊，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兰亭集市。那么相比之下，农村出身读的大学是二本大学，这个青岛科学技术大学，那么没有在大厂做过工作，没有零大厂的经验。徐仰天拿到的这手牌，包括他自己的出身背景留学都毫无优势。那么所以呢他自己呢这个身上的对于生意的这个过滤镜啊就变得更加浓厚。那大家说为什么是徐仰天，他起到什么作用呢？我们这里就讲讲了。第一个就是徐仰天，徐仰天呢他的整个的为人，第一点就工作狂啊，他非常的努力，并且呢他的过滤镜非常细，就是看得到商业上的各种的可能和不可能，非常小心。第二个呢就是他是非常重视这个时代的脉搏，这一点在时尚上，他因为做时尚的慢快消费的时尚，他对时尚非常非常注意，开始做婚纱就有这个特点。那么这个徐仰天呢这个基本上非常的低调，甚至呢在网上放了一些徐仰天的照片都是假的，他也从来不出来纠正，从来没有要求，公司呢也不公布他的信息。大家如果不信的话，上网查查徐仰天，你找到的几个字都前后不对的，甚至他是不是乔治华盛顿大学毕业的我现在都没办法确认，因为上面没有讲。中国的百度不提那情有可原，美国的维基百科也都查不到他的什么资料。那么但是呢这个徐仰天呢他做事情呢是非常的勤快，他呢基本上呢在公司里面这个大家都认不出他，他在公司里面走过大家都不知道他是老板，穿衣服非常的朴素，经常在办公区里面走来走去，大家觉得他就是一个研发人员。 那么他对细节要求非常的苛刻，那么并且呢工作到凌晨两三点，住在办公室，这是常事。就这么一个亿万富翁，你看他现在是千亿美元的身价。那么这几年啊，这个2022年、2023年、2024年，这个喜鹰的跨境电商业务呢是越来越成功。那么他呢，喜鹰做了一件事，就是挖人才，到各个公司挖人才。这个所有的员工的面试，徐仰天都会参加，不偷懒，也没不搞娱乐活动，为人非常的精明。这个大概呢就是他们的这个成功。他原来有个合伙人叫李鹏，那么当初在喜鹰初办的时候，这个徐仰天和他合作的，但是呢这个李鹏呢后来呢这个和他带不来，因为他太勤快或者为人太精明了，所以后来就分道扬镳了。所以呢这个就徐仰天的这个整个过程吧，讲的不多。徐仰天在大学里学的是国际贸易，他是2007年毕业的。那么当时最早的时候去南京的一家外贸线上营销公司做这个搜索引擎的优化 SEO 这个工作，到2008年就成立了这个婚纱公司，这个 Shein Insight， 那么开始呢就发展。那么这个整个的做法呢，他大概做了做这个 Shein Insight， 从08年大概一共做了六年，他都不太赚钱。他的婚纱呢，这个是一个小众的一个项目啊，就连他后来后面合伙的几个人搞这个兰亭集市啊，就是兰亭集序嘛，他换了一个字，兰亭集市，在上市呢也是六年的亏损，那么一直呢都徘徊在退市的这个边缘。那么后来呢，徐仰天呢就选择了一个新的道路。他受到什么影响呢？他其实受到最大的影响的是 Zara 啊，因为 Zara 2015年 Zara 呢这个有一个这个集下面有一个集团叫做Inditex 呢创下了三高。2015年 Zara 的财政的年度销售达到了209亿欧元，那上涨了 15%。 徐仰天呢就把他的平台的这个 Shein Insight 就改名为喜印，就喜印公司呢就搬到广州，就开始这样做了。所以这个就是他的这个起步受 Zara 影响，但是如果不是疫情的这个到来，它不会发展的这么快。疫情呢就变成一个分口点，疫情应该说2020年是重创了服饰的行业。 Zara 呢在疫情的那一年关店了1200家，就是在全球关了1200家店。那么 Shein 呢是一个纯粹的电商平台，在网络服务，恰恰就赶上了这股东风，因为大家封禁在家，喜鹰呢就可以卖，所以它的销售额呢接近100亿美元，增长了100%，就是在这个 Zara 倒着走垮店的时候，喜鹰呢就大上。那么有很多人2020年以后就知道了有个喜鹰。疫情过后，全球性的消费呢开始进行了一次大降级，那么所以呢喜鹰呢就变成穷人乐的一个黄金时代。他卖时尚，但是非常便宜，并且不要自己去店里卖。在这个时代，喜鹰呢就想办法就开始大做。当时啊有很多店呢都要开到这种世界广场啊，这种 shopping mall 放在里面，亚马逊呢还在想办法降价。那么喜鹰呢就抓住了几次机会，电商平台不跟大家拼实体店。2015年 Zara 带领的是快时尚的风头，2020年全球的消费由于疫情向网上转，2022年全球消费降级，这个三个转折点喜鹰都抓上了。那也就是说快时尚喜鹰是一开始就做，2022年大家上网消费，那么喜鹰就是个网上消费的公司。第三个，全球消费降级，喜鹰的货从广东番禺直接送到美国人的家里，特别便宜，三个都抓住。这个徐仰天呢，其实倒是一个真正很乡下的孩子，他是山东淄博的一个农民家庭出身的。那么 他基本上呢就是打工啊，他这个在高中的时候，高三就在外面打工，大学的时候都是半工半读。2007年在南京，他一个天津科技大学的二本的毕业的文凭，在就业市场上呢也不是很热门的这个选择。他学的是国际贸易，但是呢由于他学习国际贸易，他就知道这个市场怎么摆。当时他刚刚开始做电的时候，他看到中国呢有很多制造业啊，比方说海尔、海信、华为、联想，他们都抓住了 WTO 带来的机遇，以中国公司的形象到全国去竞争。那个喜英呢，他就注意到了，哎呀，如果我用中国形象去海外竞争的话呢，可能会遭到这个地缘政治的一些打击，像华为啊，这些就是这样。所以喜英呢反而打了一个低调，他不太强调他是中国公司啊，他这个名字 She In 啊，只要是女的他就到我这里来，就这个意思。喜英他呢就做得很不错，所以呢他就用这个电商这个低调宣传，不强调自己的中国的特性，用这些他真正的进的市场就做得非常的稳当。所以2020以后，喜盈呢在全世界的这个零售业一片萧条的时候，喜盈变成了这个快消费的一个主打的一个品牌。
嗯，好，来，我们节目进行到这里啊。喜盈做的确实这个有声有色啊，但是问题在这里啊，这个也马上受到了国会的关注，因为你都把别人打垮了，那么其他的商家，我们有这么多的主意，会觉得说哇，怎么回事？你是哪里来的？那么在你的这个商标，还有这个很多的版权以及其他的问题，马上就会引起了这个国会的一个注视啊。所以呢，也召开了一个听证会。我们先进行到这里，先进广告，我们待会再和听众朋友们来做仔细的介绍。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的是王寿之教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做新闻分析。我们今天谈的是这个网络卖衣服的一个公司啊，这个公司 Shein 呢非常非常的有名，现在在美国的市场占有率啊是第一吧，然后呢在全球呢它的这个开箱辟土啊也相当的成功，所以呢现在这个他卖的东西超级便宜，便宜到你不可想象，很多人就会去上面买东西，然后呢买完了丢掉也不觉得可惜。那么当然这样的一个市场占有率啊，他的这个经营操作也这个相当的成功，马上也就引起了国会的关注。我们知道啊，这个像 Microsoft 的微软，他很成功的时候，马上就有国会也会来监督，说你这个大到一种程度想干嘛呢？是不是有违法呢？或者像 Google 这么大的公司也会受到国会的监督，认为说他可能有这个托拉斯的嫌疑啊，因为美国是不准这个独占事业的。那么西印呢现在也是在市场占有率相当相当的强劲，所以呢也召开了听证会来调查一下到底在干嘛。来，我们接下来我们就请这个王寿之教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继续来做介绍。教授请。
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和安全审查委员会就发了一个报告，把中国大陆在美国的这些电商呢就全部进行了一次检查，其中点名的就是这个喜英，说他违反采购规定，影响环境，侵犯知识产权，利用贸易规则漏洞问题，比方通过提供产品折扣和优惠价格的这种东西呢并且呢收集偏好的用户数据。这个美国国会呢是查他这一条。那么喜英呢对所有的这些美国国会对他的这个指控啊都实行了否认，但是大家都知道这个麻烦呢不会这么简单的就终止的，复杂局面呢就继续的在发酵，不光是在美国只是可以看一个点，其实各个国家都会对他 有打压的，因为你这个电商网上消费，你一个国家一年的这个盈利你都可以达到几百亿美元，那全球怎么办呢？所以喜鹰呢也都组织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组织啊，就有一个领导单位在看这个变化。那这个首当其冲就是 TikTok 了。这个 TikTok 抖音啊，在很快就被很多国家禁止了，那就根本不让你卖。比方说印度尼西亚就是禁止这个抖音，印度宣布禁止抖音，印度尼西亚根本就宣布禁止媒体平台作为商品交易的平台。那如果这个西方国家学了印度尼西亚这样做法的话，喜鹰呢还有这个 Temu 呢大概就没有发展的范围了。那么这个喜鹰呢就要做很多措施。那么喜鹰呢他做的事情呢有几个，一个呢就是模糊中国公司的身份，这是喜鹰的第一个。喜鹰的强项，很多的海外的年轻人包括美国的，我问过几个大学的学生，问他用什么，他用喜鹰，我说喜鹰是什么品牌，他们不知道。你们看喜鹰提供的服装下面呢，他甚至都没有印上那个 Made in China 那几个字啊，这个做得非常小巧细致，就是印的话都印在一个极为不显眼的地方。并且喜鹰由于他现在知道如果打上中国制造的话会招来很大麻烦，他把最后的这个结束的工作有些恐怕都放到越南去做，这个就喜鹰很早就知道了。那么喜鹰呢，这个他的设计方面是完全符合欧美审美的时尚风，他根本不照顾中国的。这个物流单上面的信息它不会出现在中国，也不会出现在类似香港这样的城市。那么它这个上面呢只有一个 source country 来源国和这个 port of departure 始发港，只有这个信息，没有写是广州，也没有写是香港，根本就不写。那么并且呢喜鹰还有一个做得妙的，就是它的高管团队里面有大量的外籍人士，多得不得了。我有些时候看这个喜鹰有些会议啊，他有时有些会议，这些会议呢在 YouTube 上在网上呢偶然能够看见。我呢要是不知道喜鹰的背景，我觉得它是一家美国公司，它基本上是用全部外国人，它到欧洲呢就用欧洲人。这个公司呢是做得非常巧，它呢并且呢请了一些根本就是美国的大牌的，比方说他请过这个 Adam Winston。 Adam Winston 呢是迪士尼供应链的一个负责人，那所以呢他就请这个 Adam Winston 呢来做他的这个 ESG 的全球主管，所以这个人本身就是美国大公司的人，他呢只要直接向 CEO 向徐仰天去汇报就行了。那么并且呢又请了一些很大的微营，这个我们叫做软营首席营运官，叫做 Marcelo Clau， 请他来出任喜鹰的拉丁美洲公司的董事长。那么以后呢又变成喜鹰的集团副董事长。这个基本上呢品牌不强调中国，大家都不知道是中国，第二个用的人都是老外，并且老外的高人。并且呢他这个供货的地点呢也开始分散，不完全放在番禺，放在广州，他现在在土耳其，在巴西他都建立的这个供货商，就居然呢就变成了一家完全不像中国的大公司。那么这个工作做了以后呢，喜鹰的整个的这个销售呢是越来越好。喜鹰呢一直来讲他说是一个多中心的运营的一个设置的公司，它有多中心的定位，这个，那么徐仰天本人依然是中国公民的，他拿到新加坡的居留证那是一回事，他是中国公民。那么这些事情呢，都说明了这个有多低调。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纺织品生产国和出口国之一。那就讲2024年的6月份，中国的服装包括这个衣着的附件，这个出口额呢是768亿美元，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这个中国国内呢已经形成了这些链条的成行成市的规则。比方说广州珠海是做女装，广东佛山是做童装，浙江慈溪是做童装， 东莞大梁是做毛织，就毛衣这样的产业带，这个供应链呢基本上是高度的成熟，价格竞争力呢很明显。这些产业这些产业带啊，这一带的工厂呢一早呢就瞄准了海外市场，而中国服装卖到全球也是通过这些高质量低价格的，主要是广东佛山这一带的产业。那么喜英呢就站在这个产业链的中心，就是利用这些价廉物美又达到国际标准的产业链呢就出国去买。那个我们看见呢，这个喜英的新加坡的总经理也是喜英的全球的政府事务负责人，这个叫做 Leonard Lin 啊，他呢就曾经对英国时尚的媒体啊叫 Jackpan 啊，叫 Jackpan 就跟他表示，他说呢，我们现在喜英做的所有的服装设计和服装相关的这个食品的设计都是最受欢迎的流行元素，喜英大概有一支接近上千人的设计和研究团队啊，在工作，到底在新加坡还是在广州呢我不知道，估计两边都有。那么全球什么东西时尚是最快的，他们就马上就做，那么并且呢这个反馈很快，他们那个设计队伍一知道马上就反馈到工厂。当然喜英之所以能够上得这么快，跟中国的互联网行业的发展呢也有密切的关系。那个我们知道 TikTok 这个抖音的崛起加快了喜英的扩张的速度，另外呢中国的电子商务现在在全球的渗透率是达到第一强，从阿里拼多多到抖音快手，新老玩家的这个持续迭代。那么作为旁观者的喜英的徐仰天呢，他有足够的学习的标本，所以呢他能够实现某种程度上的降维打击，也就是连他的对手都打不过他，他看出来。那么但是呢作为徐仰天的本人来说呢，他一直呢是非常的低调，那么这就是整个的过程了。我们前面讲过，这个喜英在美国现在卖得这么好，赚了这么多钱，已经引起美国国会的这个报告，美国国会的众议院的一些小组委员会是多次的在会议当中提出对喜英不利的这个控告，比方说像喜英这样的中国公司利用小额包裹逃避关税，它好像是给你加油剂一样，这关税都没有了。那么在巴西和拉美市场呢，它做得更加的这个娴熟，那就是说你要订货在网上订，我就寄到你家里去，关税是零，就这样寄进去。那么搞到呢现在巴西等等这些拉美国家，他们呢也都要说你这个寄的不是家庭包裹，这是服装，要交税。巴西好像准备给喜英呢要交到 30% 的关税。那不管怎么说，我们就算这个喜英啊，他自从成立以来到现在为止呢，他已经有十几年的经验了，他非常成熟了。作为一家这个生产基地在中国、销售市场在欧美的企业，他呢都已经遇到了很多的这个问题啊，也当然呢他也受到中国国内的网信办的网络安全的审查，那么所以呢这个整体来说他做的还是非常小心的，他不能够走向滴滴的这样的道路。滴滴呢也就是这样大规模的下海这个网购轿车，所以呢被中国国内的网络安全审查，滴滴呢还从纽约交易所退市。那么我们知道现在全世界的这个消费品的市场呢是一个降级消费的市场，这个市场呢看来还会持续下去，也就是东西越来越便宜，买东西的决定性的人群呢不是这个中年人，而是年轻的那一代，花的钱很少，要的是极其的时尚。那么喜英呢完全符合这个要求，并且喜英用大数据的计算呢，它能够对各种不同的人体提供不同的这个时尚的服装，比方说美国有很多人特别胖，胖人特别是美国的黑人，他喜欢那些光光闪闪金光闪闪的这样的食品，那么对他们的这个广告和对一般的这个白人的广告又有所不同。这个并且他大概知道那些胖的人属于哪些群体，比方说拉丁裔那胖人就特别多，主要打这些，所以呢这个是进步的非常快。那么喜英呢他在这个整个平台里面，他呢这个应该说是已经逮到了很多的这个 观众，我们只看看几次吧。2021年喜鹰的市值是一年提高了一倍啊，它的市值2021年是由150亿美元的市值增长到300亿，我们说到2020年左右吧，这个它的市值已经是百亿，现在呢当然说2020年是千亿这样的，所以呢它的年收入就已经有200到300亿的美元，是非常厉害的。那么到底青少年喜不喜欢喜鹰呢？喜鹰呢，美国呢做过一次的这个社会的调查，这个调查呢是在2022年做的，当时美国的媒体访问了7000名美国的青少年，那么问他这个最喜欢的品牌是什么，结果呢有7000个青年接受调查的时候，他们说他们第二喜欢的品牌就是喜鹰，而这个喜鹰这个品牌呢国内根本都没有人知道，大概就是这样。喜鹰呢他现在已经把配送中心搬到外国了啊，比方说2022年他在美国的 Whiston 就建立了配送中心，并且呢计划在加利福尼亚的南部，在洛杉矶的附近和美国东北部开更多的配送的设备，也就是说你在美国订马上可以送到家里去。2022年的11月份喜鹰在加拿大的安大略，在黄景这个地方开设了新办公室和配送中心，那么并且呢要想办法在加拿大开更多的配送中心，完全掌握加拿大的市场。那么这个呢就经过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努力，喜鹰呢就现在变成一个最大的这个品牌。
好，我们进广告，待会儿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好，我们接下来就要来讲一下这个喜鹰哦。虽然现在在全球发展的这么好，但是这么大的公司一定会碰到很多的法律诉讼问题。那么他们怎么解决呢？来，我们接下来用很短的时间，请这个王寿之教授和大家来做介绍。
喜鹰的这个经常有小官司的。2018年，洛杉矶本地的一个厂家叫 Vector。他的股东叫 E.C. Vacher， 他呢就说喜鹰在销售和他类似的版本，那么当时呢就找喜鹰，那么说他的耳环啊等等这些东西啊很相似，那喜鹰呢这个就做法，他就说马上就把这些信息在自己的网上全部移除，并且呢也不再联系也不供货了。这个喜鹰很快的，只要你一告，告得重是有问题，他马上就移走，所以呢他这个反应的很快，需要赔偿他还会赔偿，主要呢就是要保住信誉。这个当然现在大家对喜鹰的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数据泄密的问题了，因为这个喜鹰卖东西给这个顾客，他的顾客群很大，在美国我想青少年当中区区的这个8000-9000万人用喜鹰的产品是不奇怪的，那么他在你买东西的时候他收集了你的很多的数据，你是黑人，你的是偏胖，你是有什么兴趣，他可以从你买的东西里面分析到你的这个体型，你的多重多高他都知道。那么在喜鹰里面订户用的这个用户是642万在美国了啊，642万这个用户呢他们都有电子邮箱，有加密的密码，这些呢当时有很多专家呢就说这个不行，这些数据都藏在喜鹰，这个会影响很大了。那么当然这个喜鹰公司呢也就想办法应对公司啊，达成协议，并且呢反复都说我们在喜鹰的这个销售并没有影响成千上万消费者的个人的信息。喜鹰的本身呢它在有些国家呢是受到打击的，比方说在印度呢就说这个不能用啊，这个印度对很多东西，比方说对这个华为的手机啊，对喜鹰啊，印度都采取比较强硬的手段，那不许你在那里弄。道理也很简单，因为印度是下一个的这个制造业的大国，那也就是步中国的后尘，那印度在它的要成为一个产业链完整的制造业大国以前，它当然不想 中国这样很完善的喜鹰这样的集团呢来攻击他，所以呢他有一定的这个那个，这就是关于喜鹰了。我们前面讲过，除了喜鹰外，中国还有家公司最近卖的很不错的，就是这个拼多多的 Temu 啊 ，TEMU。Temu 是另外一个 ，Temu 现在用的这个方法呢和喜鹰差不多，总部根本不设在中国，设在美国 Massachusetts 州的波士顿。它呢是拼多多控股的子公司，它呢就面就更大，不光是这个服饰，它是做各种廉价商品的平台。
所以啊，这个只要有钱赚的地方，我相信生意人都会想尽办法做很多的方式来创造商机。好，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了，非常谢谢王寿之教授带来的新闻分析，也感谢听众朋友们晚上的收听，在这里跟您说声晚安，明天我们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晚安，拜拜。